们怎样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蛇吞象，这不是我发明的，因为中国最早的一本不知道多久的一本《山海经》啊，都有这么一句话啊，八蛇吞象。我们也知道蛇确实能够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呢吞到它的肚子里面去。不过这句话在罗洪勇的诗里面呢，他说人心吞象，蛇吞象表示说人心不足。接着下面一句话是世道头螳捕蝉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啊。不过在那个螳螂捕蝉的前面呢，又说一个世事到头啊。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说我们是站在最后的，我们有最后的话可以说的，其实呢在我们后头还有很多的话还永远讲不完的。因为最后那一句话是谁说的呢？是神说的啊，人死了必有审判，所以最后一句话是属于神的，不要说我们能够讲最后一句话。我们今天读的是十诫的最后一诫，十诫大家很熟悉的，究竟有多少人相信十诫？我们说美国啊，美国有多少人相信十诫，说这十诫是对的？有多少人？50%吗？还不到，30%的人相信十诫啊，30%的人相信十诫，因为70%的人都是自己定标准，说我所定的十诫是什么，那是我的啊，跟圣经上的十诫没有关系。所以只有30%的人相信十诫，也就是说愿意遵守十诫。在天主教里面，他们要认罪悔改，总是要到教堂里面去，然后神父就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他看不到前面这个人是谁，他就听他在认罪，认罪以后他就跟他说好了天父赦免你了，就赦免他。那这么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说在他一生当中所听到的最少认罪的就是第十诫，就是第十诫。那第十诫讲什么？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前面那一句话就是一个结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要去贪恋人的房屋。我们很少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自己认罪也是很少，说啊，神啊，可怜我，我贪恋我的邻居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好的草地啊，他的车子多漂亮，多么新啊，他的车子是可以开上的，我的车子都没有开上的啊。也许你甚至还说我的车子都没有开上，我们很少人这样向神认罪，说神啊，你怜悯我，我这么贪恋别人的。我们也许会说了，我今天没有读圣经了，我今天呢，没有去怜悯那街上的人，那我们可以很多，可是贪恋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少。所以我们先想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房屋是什么？房屋是包括所有的东西，不是说那栋房子，而是说这个人所有的东西。所以底下又解释了不可贪恋这个人的妻子、仆婢、牛驴。这个房屋是代表底下的，底下那些只是在解释说房屋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知道。那我们接着就要问呢，究竟什么是贪恋？贪恋是不是贪心呢？若是讲贪心的话，什么叫做贪心？巴克莱牧师他给贪恋的做一个解释，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跟我们的观念不太相同。他说贪恋呢，是人想要得到他自己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我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我想去得到，那就是贪恋了。那这个是西方人的观念了，因为他们讲权利，我们中国人大概很少人讲权利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问说究竟权利是什么。以前刚到美国第一年，那是1969年，我每天上学就是要走过学校的旁边一些路啊，那在学校的旁边总是停着一部车子，它是两个门的，很大的车子，1969年的车子都是很大的啊，两个门，我看见很漂亮。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买菜啊，都要请人家谁有车子呢， 就请家去接我们去，就真的说那个小小地方很少车子。我常说那边呢只有两部车子啊，一部车子是一个一个博士生的车子，他很有钱，而且他的太太来到美国呢就找到一份工作，是在当地的医院里面当护士，所以他有钱买一部车子，很漂亮的车子，全新的。另外一部车子是四个博士生合买的啊，买的价钱呢是50块钱啊，50块钱，1960买50块钱车子啊，能够跑啊，又很大，四个人。所以每次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他们四个人就一部车子去买菜了，我们都能够再叫他请他帮忙了。所以每次都要去买菜呢，就是几个人，好吧，我们去买菜吧，走半个钟头，然后呢就是提着一包一包的，就是提回家了。我就一直想象，哎，那部车若是有我有的话呢，那多好呢。那部车子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牌子叫做什么 GTO 啊？也许你都没有听过那个词啊，因为我记得那个牌子 GTO， 我就是 Go to Ocean 啊，走到海里去，我记得。那我就问了，我有没有权利去得到那部车子？第一个我要知道，我知道那部车的动机在哪里。哦，我就是要买菜嘛，是不是？我要买菜，要不要这么一部 GTO 这么漂亮的车子呢？不必吧，小车子也照也照样可以嘛，是不是？老车子也可以吧。可是我就写下这部车子漂亮，天天的我走过去，一天我走过四次啊，我都羡慕这个车子，好漂亮的车子。那我就在想说，我的动机在哪里呢？我就是买车子，要买车子，要这个买菜呢，要这么一部车子，动机太不太对。那我有没有这个方法去买到这部车子呢？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我跟谢秋呢，那时候他还在台湾呢，我们就是工作几年，那照着美国大使馆的规定，拿了2500块的支票啊，到美国来，那是2500块呢，刚好够一年的学费跟生活费啊。2500块呢，是在台湾是10万台币啊，是美金2500。我说那部车子大概几百块吧啊，我若是把2500块买那部车子的话，那我下学期怎么办呢？我吃饭怎么办啊？所以我大概没有方法可以买，我没有那个钱呢可以买那部车子。所以我若是要得到那部车子的话，我怎么去得到呢？我是不是要用比较不正常的，或者是非常的手段呢？或者是去偷钱呢，或者偷车子嘛？大概就是这两个方式的啊。我就想到，当我要这部 GTO 车子的时候，我的动机，然后我的方法，我都要想清楚。我的动机不正确，我的方法错的话，那我就没有权利。这是两个决定我们有没有权利的两个条件，我的动机对不对，我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第五届到第十届里面，在出埃及记讲到十届的时候，从第五届开始就是讲到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从第五届到第九届所讲的都是讲到人要做什么，都是讲到外表上面人要做什么。可是讲到第十届不是讲到人要做什么，而是讲到人内心的动机在哪里。所以这是前面五届，从第五届到第九届跟第十届一个很大的不同。前面那五届都是注重人的行为，而第十戒重视人的动机。人的动机是不是很重要？我们能不能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说不可以啊。那我若是说我的动机不好的话，影响我多大？我的动机不好啊，我做的事情都对啊，是不是也可以？我们就想到耶稣怎样称赞施洗约翰。耶稣称赞施洗约翰说，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的大过施洗约翰的。就是说，凡是世上的人，在耶稣基督之前的，没有一个人比施洗约翰更大。他是一个最大的先知。他的伟大在哪里？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动机单纯。他的动机怎么是单纯呢？因为他胜过两件事情，一个是胜过最大的试探。我们人所遇到的试探是什么？是人夸奖你，人夸奖我的话，我就高兴得很。不管说我有什么东西， 真的假的，若是你夸奖我的话呢，我都是很高兴。今天我走出这个地方，你说哎，吴弟兄你今天讲得很好啊，不管是真的是假的我都是很高兴，这就是人的荣耀。可是施洗约翰胜过这一点，他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你们来称赞我，他要的是单纯的彰显基督。他说那个在我后面的比我更好，那才是你们要跟随的人。所以这是他的第一点，他动机很单纯，他逃避了最大的试探。第二个，他说我们在这地上的动机应该在哪里，我们在这上有什么最好的动机呢？施洗约翰就给我们一个告诉我们的，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他兴旺我衰，不单单是他比我大，而且我要衰微。只能说他的大跟我的小是差的太远了，你不能比的。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施洗约翰他最伟大的地方，不是说他替多少人施洗的问题，而是说他的动机非常单纯。我们今天就要想到贪婪的就是贪恋的第一个错，就是我们人呢有一个非分的想法，那不是我权力可以得到的，可是我就想去得到它，这是非分之想啊。非分之想在哪里？在圣经什么地方提到的？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事实上那这个地方讲到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 的事情啊。那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讲到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非分之想。眼目的情欲跑到我们眼睛来的，我们的肉体上所要享受的，我们心里面的骄傲，这个都是非分之想。从非分之想就进入了第二步，贪恋的第二步，就是当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我们的孩子就要过万圣节了，他们都希望有一件可以化妆的。那你说哎，我们到哪儿去买一件化妆的衣服让我们的孩子买可以穿上去呢？我们就带他到百货店去吧。然后你就看到百货店这个万圣节的服装好多，从十块钱的一直可以到七十块钱的也许还有更贵的，我不晓得，我看到广告就是从十块钱到七十块钱的。那你说你要买哪一件给你的孩子啊？他就挑选了一件就是这一件68块，那你也不要买给他。他说我就是要这一件，其他的我都不要，你其他你买给我就不穿，你怎么办？你想想看啊，68块钱穿2个钟头啊，是不是照几张相啊，然后呢就收到柜子里面去了，也许呢连柜子都不要收了，因为就送给人算了吧，明年都不会穿了，因为孩子身体明年就这么大了就不能穿了。68块钱买一件万圣节的衣服，你要不要给他买呢？小孩子就说我一定要啊，这就是我所要的，比他我都不要，其他我都不要。这就是非此不可，从非分之想进入到非此不可，我真的就是要这个。我们也许说那是小孩的事情啊，可是我们也许会想到吧，我们到电机行里面去看到一部好大的电视机，现在最大的电视机多大了？57寸吧，68寸，多大我不晓得啊，你就看到这么一大部啊，是吧？最大的电视机嘛，我就是要这一部啊，其他都太小了。现在呢足球季节，我就买一部最大的电视机放在我的客厅里面，我的客厅即使就是68寸长呢，我也可以买下来，我就放在客厅里面我来看嘛，是不是？非此不可，我宁愿花钱，我宁愿分期付款，我都要买到这部电视机，非此不可。不可动摇的，我就是要这一部。这就是我们贪恋的第二部分。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列王记上第21章，我们看到一个故事，这是亚哈王。亚哈王他做王呢，在他的皇宫的旁边有一块很漂亮的葡萄园，他说这个葡萄园呢就在我皇宫的旁边了，我很想去看看了，我很想去得到这个，可是这个葡萄园不是我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叫拿伯，他就派人去跟拿伯讲了，说你这个葡萄园呢就在我皇宫的旁边嘛，是不是？这么好不好？我把我那边比较远那块地啊，给 跟你换一下，我那块地啊比你这块更好，葡萄园长得更大，是不是？而且我可以比你这块葡萄园更大一点都可以给你，只要你给我这块葡萄园，那我们就可以来交换了。拿伯说不行了，这是我祖先留给我的呢。因为以色列人的想法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以色列人的想法是说，若是这块地是从祖先来的，我不能够卖给别人，即使是我有一天穷到真的潦倒不得了啊，我没有办法去活下去，我要卖给别人的话，再过50年这块地也要还给我，因为那是以色列历史上的规定，7年呢就一定要把这个地还给了，还给我了。所以拿伯说，我现在不是那么穷啊，我不能够卖给你啊。可是国王说，我就是想这块地嘛。哎，这国王想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说是单恋的，这国王也在单恋的，单恋那块土地啊，他单恋到这个程度，不想吃饭也睡不着觉啊。那皇后也许别就看得很难过，你是一个国王啊，旁边这块地你想去跟他换，你都换不来，那你这国王不是很差劲吗？是不是？你既然换不来，你就想把他拿过来吗？是不是？哎呀，亚哈王是一个心地比较软一点的，是不好意思的啊。他有这块地也是他祖先给他的，是不是？那我也没有这块地呢，当然是可以活下去的，可是我就心里很难过啊。哎呀，怎么办呢？也许别就说，那我替你想个办法吧。这个是夫人呢，她是脑筋很好啊，她就想一个办法，她就写封信呢给拿伯那个城里的里面的那些长老，就说你去想一个办法，把这个拿伯呢，把他钉死了，把他打死了。怎么打死呢？你们找一个人去控告他，然后说这个人犯罪，应该打死他。所以当地的那些长老就照着王后的意见去做了，找到一个人控告拿伯，说你做错了事了，你应该被打死。结果就把这个拿伯打死了。拿伯打死了以后，亚哈王就顺理成章的，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女啊，就把这个土地就把这个葡萄园就接过来了。没想到这个先知呢就跟他说了，你打到这块土地啊，可是你的后患就来了，你的国呢一定就没有了。听到这个事情，亚哈王就很难过，我为了一块土地啊牺牲一个国家，值得吗？他就说，那我错了。他就认罪祷告啊，连睡觉啊都穿着麻衣啊。神就怜悯他说，好了，你认罪就好了吧。你得到这块土地，这个土地园你认罪了，那将来的祸患呢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可是这个祸患要临到你的儿子的身上。这个就是非死不可，一个贪恋的人，他不计手段，不计代价，一定要得到。我们就想到这样的一个贪恋所得到的结果，我们会不会去想说不值得吗？不会，我们很少想到这一件不值得的事情。因为贪恋是从我们的眼睛开始，我们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的心就动了，我们就引出了很多的罪。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0节特别讲到不可贪恋。我们现在看犯罪，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卫犯罪不是说他没有妻子，他有好多的妻子，可是他还看到邻居的人家的妻子，他觉得那么漂亮，就把他抢过来了。这个人虽然是他的勇士，他手下一个勇士的妻子，他还是说没有关系，我就把他抢过来。结果他就把这个勇士呢害死了啊！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犯了几个罪，从他看见了，然后去贪恋别人的妻子啊，他犯了几个罪呢？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作假见证的罪，他犯了杀人的罪。从眼睛进去引出4个罪来。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可是他当时就做了。我们就知道第10诫写在这个地方，不是说这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第10诫写在这个地方是说，这是10诫的总结，也就是说换了诫命的人呢，常常是从第10诫开始的，这是一个开端，是一个总结，可是呢也是一个开端。 跟第一诫刚好是一个对应。我们看第一诫讲什么，这十诫的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十诫的根基。十诫为什么叫做十诫？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是十诫的根基。而第十诫是十诫的开端，我们换了十诫都是从第十诫开始，我们贪恋。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所读的传道书第五章，这里面是不是讲的都是酸葡萄？我们看看吧。讲的是说这个人他睡不着觉我想呢可能真的是没有钱的人呢他可能也睡不着觉，可是大概不是跟有钱人睡不着觉相同的，他大概是累的也许呢刚开始会想象说我明天要吃什么东西也许没得吃的，也许饿着肚子吃的也许是饿着肚子睡觉，可是当终究呢会睡着。没有钱的人呢有钱的人呢睡不着觉，那是真的是睡不着觉。这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不晓得我从来没有那么有钱到睡不着觉的所以你要问我说有钱人睡不着觉是什么，你不要问我。那在这里面提到说，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那是第十四节的，就是说这个人若是有钱，他生了儿子呢，他的钱财呢也会跑掉，所以到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也一无所有。那这个我想呢在今天可能不是这么严重也许有的人呢他死的时候财产很多，那儿子呢不是没有，而是儿子呢一直在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不要说很远的或者很早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的故乡或者你的朋友有哪些人是财产留下很多，可是他的儿子呢就在争吵的。我所知道的就是在台湾有一个有钱人，很有钱的人他的死了以后呢，他的棺材一直留在那边停了四年都没有埋葬。为什么呢？因为儿子都在争吵那个钱啊结果说父亲的棺材不要不用管了我们争吵钱比较重要吧我们再看到这里面还说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这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钱呢好像风呢就会丢掉了。你相信钱财会丢掉吗？你相信钱财会丢掉吗？会不会丢掉？我想我们放在银行都带不会丢掉可是不单单是说圣经这么讲说钱财会丢掉，美国的钞票上面都讲钱财会丢掉，你相信吗？我们看看在你现在有没有身上有没有一块钱的钞票，有没有一块钱的钞票？我昨天跟谢就说我要给几个聪明的人呢去找一块钱钞票，什么地方说钱财会跑掉的？一块钱钞票，这是最基本的一块钱钞票，谁要找找看？你找得到的话你就拿一块钱去了，要不要你试试看一块钱的钞票什么地方说钱财会回去？还有没有要找找看的？一块钱的，一块钱钞票里面你去讲讲看，什么地方说一块钱这个钞票会丢掉的？有没有？试试看吧聪明人找找看什么地方不是 in God we trust 不是我们信靠神，那是圣经上的话没有错，那是圣经中间的那一句话我们信靠神胜过一切我们信靠神胜过一切，那是圣经上中间的那一句话不是那一句话。有没有呢？我告诉你钞票的一块钱的钞票是最基本的钞票你若是拿这个钞票拿出来看，背面拿出来看呢，右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美国的国，这个的一个国徽是一只什么？老鹰。老鹰是那个地方，老鹰是什么样子的？展翅飞翔的老鹰所以你不要说这个钱不会丢掉，一块钱每一张都会丢掉的所以呢你们都不够聪明设计钞票真的很好，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说一块钱不会丢掉，每一张钞票都会丢掉。 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这个大概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说在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他就是一辈子在患难当中呢？我们请看看这个人啊，也许各位也知道这个人，他是叫做 Howard Hughes。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Howard Hughes？ 啊，很好，非常好，你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故事啊。Howard Hughes， 对啊，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他是1905年出生的，1976年去世的。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很有钱。他的父亲开了一家工具行，很大的工具行，很有钱，所以他从小就不必太多读书了。可是他很聪明，所以他父亲就带他去加州玩的时候呢，把他安排到加州理工学院去旁听，因为他有钱呢，就把一笔钱呢送给加州理工学院，说：“让我的儿子来这边旁听几门课吧。”他听了，听着真的不错，他能够接受，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呢是西部最出名的理工学院，跟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差不多是对比相等的。可是不同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很小，大学部只有800个学生了，每一年才200个学生，你就知道说有多少人去申请了。可是这么挑出200个学生进入这个学校里面，他是进去听了，可是他没有念完，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到休斯顿去，到德州休斯顿去，在那边就进了 Rice 啊。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很年轻的时候去世，他母亲也就不久也就去世了，他就继承了他的父亲的产业，开始经营这家公司。他脑筋很好，因为他在加州的时候，他的叔叔教他怎样去拍电影，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拍电影。所以他最出名的首先就是拍电影，后来他又用他的工具公司啊去买了一家飞机的公司啊，制造飞机的公司。那这家飞机的公司做得很特别，跟美国的国防部呢有很好的签约，因为它的设计确实不一样。后来他把这些东西都卖了，把这个飞机公司卖了，工具公司也卖了，做什么呢？他自己把这笔钱送到 Delaware 去送给设立一个医药研究所。就是 Medical Institute 在 Delaware 啊，现在还在啊，而且是很有名的一个研究所。他投进去的钱这么多，以至于美国的税务局都认为说你是在逃税，所以为了他把钱送到这个研究所里面去，他设立的研究所，他跟美国政府打了一大笔官司，结果他赢了，他说我有权利把我的钱都投入到这个研究所里面去，他就设立了。2004年他所投入的钱价值120亿美金，这么有钱呢、啊、可是这个人呢从小就有一个问题，他从小就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所以他就染上了梅毒。因为梅毒呢他就有些疾病就 连带着就来，也许在1905年20年代呢，也许还没有那么好的药呢可以治理这个病，所以他身体上很痛苦，他因为痛苦也许就连带的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他得了躁郁症啊。他还是很聪明，可是他得了躁郁症啊，他就不想见人，以致到一个程度他自己没有一个房子，他结婚呢也没有房子，他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住在一栋旅馆里面，两个人都住在同一栋楼，可是不同的房间，他住一栋，他住一间，他的太太住一间啊。那这个旅馆的房一定是在最顶楼，而他的房间呢，窗户都是要关起来的，他不能见阳光。不单单是不能见阳光，他做的这怪癖很多啊。他有理发师，他也有人替他修指甲啊。这是很少，男人很少说有人替他修指甲了，理发也许有的。有理发师，有人替他修指甲，可是他们来呢，一年就是来一次，啊，你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理一年理发一次了啊。 那有没有洗头发呢？你就不用问了啊。那指甲一年剪一次，你就知道说他指甲究竟长到什么程度了啊。他晚上就一个人睡一个房间，他也很怕，所以他没有穿鞋子，他从来没有穿过鞋子，他出门才穿鞋子，在家里就不穿鞋子了。但是他家里做什么？他是赤着脚嘛啊。可是他有一次呢，也穿了一双鞋子啊。穿什么鞋子呢？就是我们那个卫生纸的那个盒子啊，卫生纸的盒子，他穿在脚上。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呢，厕所水漏了，所以呢，厕所里面有水，他就呢穿着那个卫生纸的那个盒子就到厕所里面去。其实他到厕所里面去呢，还不敢用厕所，因为他每次小便呢都会放在一个尿桶里面去。很奇怪的一个人，他不见阳光，他做很大的生意啊，他很有钱。他的公司怎么经营呢？他有一组人替他经营，这一组人很多都是信摩门教的。那我们就想，这个人是很有钱、很奇怪的一个人。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而且呢，又有病患呕气。当他死的时候，因为那个样子很少人看到，他都是在那个地方，很少人去见到他。所以谁都不敢确定说这个人就是那个 Howard Hughes。 结果怎么去认定呢？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的指纹拿出来去跟他对对看，哎，是不是这个指纹，用这个来断定他，果真是他。有钱很好的，可是若是终身在黑暗里面呢，真正痛苦。所以我们讲这个做什么？我们说圣经所讲的，也许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不合道理吧，可是果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只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是真的有这么一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若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若是我们不是贪念，而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会怎么样？圣经说，若是神给我们的，绝不再来任何的忧虑。神给我们的福分，不再来任何的忧虑。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分辨，说是不是贪恋。我就是贪的话呢，我就是带来很多的忧虑。我就是不贪，可是我很享福，怎么知道呢？我没有忧虑。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问呢，写传道书的这个人所罗门王，他有没有忧虑呢？他有没有很多的东西呢？他有。所罗门王他有700个妻子，有300个妾啊，妻妾总共1000人，我想他名字也叫不出来啊。他有战车，就好像现在坦克车有1400辆，1400辆的坦克车啊。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并不是平原，所以坦克车并没有大用处，可是还是要有啊。马兵有12000人。他真的是军队很强，他每年得到的金子，每年从国外进来的金子啊，23公斤，不是23公吨，你就知道他不是算金子，他算吨的，23公吨。他的王宫多大？他建了13年才建出来。可是当他写传道书的时候，传道书讲的最多的是哪一句话？虚空。讲了多少次啊？38次。传道书才13章嘛，是不是？12章。他讲了38次，你就知道他的一生里面讲来讲去就是虚空。我有这么多，我妻妾那么多，我的军队也很强，都有了，可是我所得到的就是一个虚空这两个字。我们也许说，若是给我的话呢，我就不虚空了，因为我比所罗门王更厉害嘛，是不是？我能够管理1000个妻妾了啊，我能够管理1400辆的战车啊，12000人。可是我们要知道，所罗门王是不是在无病呻吟呢？不是，他确实有极大的聪明，因为圣经说他的聪明是胜过万人，只是他没有聪明做一件事情，他没有聪明守着第10诫。 他没有聪明的时候第十节，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就说了，你们做国王的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也不可为自己积赚金银。可是这三样东西所罗门都做了，他知道啊，生命记神告诉他的，神告诉摩西的，写下来的他都读了，为什么他不遵守？神对他指责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说他贪念，不是说他贪念，而是讲到他没有守这十诫的一个基本在哪里？他随从别神。从贪念最后的结果就是拜偶像，这就是所罗门的问题。他那么聪明啊，他以为说我能够处理这么多的问题，可是没有办法。从第十诫一换呢，就越来越多，一直换到第一诫上去了，随从别神。我们在这第十诫里面讲到说，不可贪恋，不可贪恋。所罗门王他有没有想到说，他的父亲做什么事情？他的父亲为了这个女人败坏他的家庭，可是所罗门王为了他的贪恋呢，败坏一个国家。我们不要也说，哦，我就是做一点点，而且我的儿子呢，我的孙子呢，哎，不会犯错。其实我们做的常常是留给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看见了，他们也许说这样不好，可是他们就是这样换上去的。第十诫里面讲到，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恋别人的仆婢，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这个顺序我们能够看出什么？妻子，然后是仆婢，然后是牛驴，这是照顺序下来的。妻子是最宝贝的，在这地方当然妻子现在我们讲的话就包括丈夫了女人不可贪恋别人丈夫那仆婢呢，是代表今天的地位，代表今天的事业那牛驴呢，就代表我们今天的汽车啦、房子啦、股票啦。这就是在今天我们所一样的问题在这里面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贪恋的，什么事情呢？儿女。他没有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儿女啊。最近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是不是？妻子是别人的好，是不是？儿子呢，自己的好嘛所以不愿意贪恋别人的儿女我们只是要想到，其实今天也有人贪恋别人的儿女。我们常常也把别人的儿女跟我们的孩子比啊，败坏的是谁呢？败坏是败坏我们自己的孩子了，受伤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受伤了。这是讲到不可贪恋神所示的不会带来任何的忧虑。我们在这个里就想到这一件事情，贪恋别人的妻子，在旧约里面不单单是在第十诫讲的，到了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书，最后一本先知书还在讲这个问题，旧约的终了又在讲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诡诈，第二章讲到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那个诡诈是什么意思？诡诈就是不忠心，诡诈就是用虚伪，就是用欺骗。马拉基书第二章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总共有七节，讲了五次的诡诈。可以说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诡诈就在这里。那么讲了这五次的诡诈之后，圣经就马上提到另外一件事情，神要审判。可见诡诈，尤其是诡诈自己的妻子，诡诈自己的丈夫，在神看是一个最大的罪恶，神一定要审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安分守己，安分守己安分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讲，每次讲到分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停车位你的公司给你一个停车位的话， 那就是你的那个停车位啊，英文叫做 lot 啊，你的 parking lot， 那个 lot 就是英文的份啊，就是中文的份啊。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分，那我们就问呢、啊，你若是把你的车子停在你的停车位的话呢，你就放心了，你的车子不会被人家偷走，不会被人家拖走啊。你若是不停在你的停车位，大概呢，公司就把你的车子拖走了。那你的停车位究竟有多大？这是我们第二个要问的。我的车子会说，哎呀，我的车子虽然不是很大，我希望我整个公司停车场都是属于我的，我要停哪儿都可以。公司不会这样做，神也不会这样做，神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的份，我们要安分守己，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份有多大。我们看见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三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份。第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视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第一项好处就是我们生活能够享受，因为我们劳碌了，我们生活能够享受，这是我们的份，我们的本分。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好处是在十九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是神的恩赐。这是讲到我们心里面喜乐，因为这里讲到喜乐，神让我们在我们的份上喜乐，不单是我们能够享受，而且我们有喜乐，我们说这就够了，我们很高兴。第三件事情，二十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第三件事情不是讲喜乐，而是说满足。第三件事情是满足，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享受，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能够享受，我们丰收能够享受，第三件事情是我们满足。在所罗门的身上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这是有一次有一个示巴女王来看他，这是列王记上第十章所讲的故事。这个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风声，他的国家这么富强，这么漂亮，他这么有智慧，所以这个女王就来看看说究竟是真是假。因为示巴女王也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是很有也是 国家很强大的人，所以他就要来跟所罗门王比一比了，他要跟他来比一比，不是比武啊，是比文啊，他要跟他比文啊，所以他就来了。他看了几天以后呢，所罗门王就是把他的这才华把他的丰富都给他看了。他最后说，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人家所告诉我的跟我所今天看到的还不到一半。那我们就要问了，示巴女王有没有看见所罗门王所有的智慧呢？没有。虽然他说人家告诉他的不到他所看到的一半，我相信他所看到所听到的还只是所罗门王的一半而已。另外那一半在哪里？所罗门另外那一半呢？没有人看得见的那一半在哪里呢？在传道书，他没有讲出来的。可是我们真的感谢神了、啊、神今天让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所有的智慧都在这里。我们就是说我还不懂的，我还不够智慧的话呢，那我们真的没有话可以讲了。示巴女王她只看到一半的智慧，她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回家去了。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半另外一半的智慧？当我们在那个贪念当中，当我们在努力争取当中，不是坏事，我们也许不是坏事，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我们也跟所罗门走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想到这一半啊，我们怎样才能够满足？我们若是说要满足，怎么去满足？我们的满足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问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我不贪念，那你要什么东西？我不贪念，你说什么东西都不要吗？那太可怜吧，一无所有。神要给我们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要问你要什么。 我们要的是，这里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他不会去忧虑我一生年日有多长，这是他满足的原因。我不用去忧虑我的一生年日有多长。我们今天会不会考虑的说，我们究竟能够活几岁了？你会不会考虑过呢？这是我跟谢秋我们常常谈的题目。所以我也跟他说我希望活到几岁，他也跟我说他希望活到几岁。你不要问我，我不告诉你啊。可是神说，若是我们能够不多思念，不多忧虑我们一生年岁的一生的年岁，我们就是满足了。我有一生年岁满足，那我们的满足在哪里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满足呢？几岁才能够满足？圣经告诉我们是永生，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满足。那我们要什么时候才算是满足？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永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满足？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若是要得到永生，我们要去认识基督，认识耶稣，我们要去知道说耶稣是谁。我们得到耶稣，我们得到耶稣有什么好处呢？耶稣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耶稣把我们认识他了，我们跟他成为朋友了，他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章第十三节所讲的，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去，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了。带到他国度里面去要做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说，他在那个地方要将国度赐给我们，而且坐在他的筵席上面，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做什么？审判。而我们不是只有到耶稣的国度里面去像散散步，不是，我们去那边有那么漂亮的，有那么大的筵席，我们可以坐下来吃，吃了以后我们坐在宝座上面。宝座上做什么呢？不是打瞌睡哦，我们要审判的啊，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哦，有那么大的权柄给我们，这就是永生的好处。所以我们都是满足的话，我们都是有永生的话，我们真的是满足了，我们不会看到地上的事情。我们想想看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什么人他是这样子的，像是像圣经所讲的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呢？我们想想看，这样的人不贪念，不是说哦，我的生活方式就是很简单，我是很朴素，不是。不贪念不是一个生活方式，而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满足的生命。他不是说我今天要去特意去想说哦，我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不是，而是他本身就是这样活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不用去学，他的生命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他所注目的不是在地上的，那不是注目地上，就是注目到天上去。注目天上的是什么？注目天上的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向着标杆，他要向着标杆。那个标杆是什么？标杆就是奖赏。因为奥林匹克的比赛就是有一个标杆在那个地方，有那条线在那个地方啊。哦，那个就是他得奖赏的了。奥林匹克的奖赏有多少？奥林匹克的奖赏在保罗的时代究竟有多少呢？他们可以得到500个铜币，500个铜币。他们可以住在雅典城里面，这是给那个奥林匹克得奖的人，得胜的人，可以住在雅典里面，可以拿到500个铜币。另外呢，在雅典的戏院里面呢，他们有几个前座了，是专门给那些奥林匹克的得奖的人坐的，他们还可以吃几顿呢，不用钱的话。这就是奥林匹克得奖的人，就是这些。你像这些值得多少呢？很短暂。可是保罗说，我就是向着标杆，这个标杆是永远的，可是这个标杆不是完全，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说我已经得到，我已经完全了，从来没有讲，从来没有讲。所以我们就想，他不是到完全，他只是说我坚持不懈做下去，我坚持不懈地向着我的标杆走，向着我的标杆跑。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类似的？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啊，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有的。 我们中国人同样的想到这样的问题，只是我们中国人想法呢不也许不太相同。中国人想法在哪里？中国人想法在四书的第一本《大学》，大学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讲到这个观念。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的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纲领，这是大学的三个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明，明德就是说我要彰显出来神给我的德性，我要彰显出来神那最后的真理。我们中国没有这么讲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明，明德啊，就是要彰显出来那一个灵明的德性，那就是最高的真理。在亲民，亲民就是心民，就是把我们自己呢重新改换一心，那就是圣经所讲的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什么？坚持不懈。可是我们在大学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止于至善？大学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八个条目，那这个八个条目现在都很少人讲了啊。一个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些那头很大了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还好一点。修身齐家我们都知道，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我们大概就忘记了什么意思了啊。我们也不用去想那个多了啊，我们就说保罗怎么做呢？保罗他怎么做啊？他就说我就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到那奖赏，就是这样子。其实保罗他有没有得到这个奖赏？保罗有没有得到这个奖赏呢？有的。当他在写的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他得到了，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其实这几句话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林道亮牧师他在教神学课程的时候一直教我们唱 这首诗歌，那美好的仗、哦、非常好。老人家已经七八十岁了就唱这首诗歌，我常常想说他大概是晚上睡觉之前就唱这首诗歌吧。我今天有没有做到这首诗歌呢？他教我们唱了、哦、而且他必定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要学唱这首诗歌、哦、我不晓得这个调子从哪里来的，不过非常好、哦、他得到了。我们就想想看，在这个止于至善这件事情上面，不是说满足我目前的，而是说我要奋发图强，我要继续追求卓越，继续追求卓越。因为我们所要得到的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个至美至善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人常常会问呢、啊、你们基督徒是不是要追求卓越？我请各位，若是你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我给你两个经文一定要记住，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被人家问说，你们基督徒就是不肯上进，你们这基督徒就是安于本分的、啊、说我今天有这个就够了。不是，我们基督徒完全不是啊、哦！请各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章三十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盼望我们能够常常把这样的话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是什么。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个说从心里做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用全心去做，我要热忱去做，我全心我热忱去做，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不是说我今天上班八个钟头我就做八个钟头，不是，我要全心去做完这八个钟头的工作。不是说我还做十六个钟头，不是，而是我全心我热忱去做我的工作。这是一处经文。另外一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们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告诉提摩太应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是对我们来讲最要紧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竭力是什么？就是追求至善，就是追求至善。基督徒是追求卓越的，我们在追求卓越当中，我们一定要付上这个代价。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也是要付上这个代价。我们就要问，基督徒做门徒付上这个代价值得吗？我们要问的是，门徒应当学什么？耶稣教导门徒三年呢，门徒学什么东西啊？门徒一定是学祷告，一定是学传福音，一定是学医病赶鬼。所以你就看到彼得在医病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跟耶稣的是一样的，动作也是一样的啊。他学这些，可是有一件事情也要学的，他们要学算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学算术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啊，因为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数算了啊，你们要去盖一座楼的话，你要有多少钱才能够盖成？你要去打仗的话，你要知道说要用多少兵才能够去打仗，才能够打胜仗。所以门徒要学算术，要付上这个代价，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你愿意吗？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要想的。昨天下午我们去看了一位弟兄，在主恩堂的，以前在主恩堂认识的一位弟兄，蔡福生弟兄，他已经七十出头了啊、哦。他说他已经七十二岁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念机械工程的，一个儿子是念管理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工作了，现在已经都是四十上下。昨天叫我们去说，哎，我们现在要开一家餐馆。他是泰国的华侨，所以他开的是泰国的餐馆，在 Bloomfield 的 Broad Street。我们就去看了，我说你怎么忽然间想到要开这个餐馆呢？你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是不是？工作都这么稳定，现在大家都要找工作，你们竟然把工作都辞掉来开这个餐馆。弟弟说，我哥哥他本来就有这栋房子了，在 Bloomfield Broad Street 的上面。他说我们要把这个餐馆呢改成一个教堂，我们礼拜天做教堂，下午呢就开餐馆。这很好啊，不要再付上代价呢？是要付上代价。昨天去他们就是一个感恩礼拜，他们在楼上，在楼下有些东西可以吃，他们就在楼上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厅啊，空荡荡的，他们说将来可以当做仓库的，他们就在那边摆了椅子啊，要敬拜了。他们泰国人呢，这是第二代的泰国人啊，在美国第二代，可是这些孩子都是十几岁才到美国来的，他们来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懂，完全不懂，国语呢也不懂，所以那时候在主任堂，他就是听国语也听不懂，那听英文也听不懂，很痛苦啊。现在两个孩子都做得很好，因为做了十几年的工作，一定是很好的了。可是他说，这时候我要停下来了，四十岁也许是一个人生的关键，我要开始做我的工作，这工作是神叫我做的，我要来服侍神。所以他说，你们教会若是有人要开查经班的话，到我这个地方来，一定有地方可以让你们用。感谢神啊！我说 Bloomfield 我们这边都没有一个人住在 Bloomfield 啊。不过这个心智实在是很好，他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我们就要问了，我若是要去计算，我要做主的门徒，我要做耶稣的门徒，我要得到那天上的宝贝，我要得到那永生，我要坐在筵席上面，我要坐宝座，我要审判，我要不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知道，有没有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东西有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没有呢？我们都说没有，没有好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可是确实有一样好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的， 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不要说没有，有的。我们今天就要真的是死心塌地，说我其他念头我都不要了，我就专做一件事情，我就是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的话，有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耶稣走到哪里去，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说，服侍我的人，我在那里，我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我们就是跟随耶稣了。耶稣走到哪里去呢？耶稣走到十字架上面去了，所以我们也要走到十字架上面去了。所以我们要跟随他。你若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话，我相信你希望你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希望你的办公室，希望你的办公室是希望你的办公室就是在你的老板的旁边呢。你不会说我希望我的办公室离我的老板越远越好，不会的。你总希望说我的办公室就在我老板的旁边，他要找我随时可以找得到，表示我非常重要。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得去啊，他是我们的老板啊，我们就得去。所以我们今天想一看呢、啊，今天耶稣在哪里？今天耶稣在哪里？今天耶稣在教堂，哎，不是在你的家里，在教堂。所以你愿意，是不是愿意说好？我就是今天礼拜天，耶稣在教堂，我就到教堂来。哎，不但是一点半到三点了、啊，耶稣到三点以后还在教堂啊，那我就在教堂嘛，继续在教堂嘛。耶稣到五点钟才说你们可以回家去了，那我就五点钟才回家去嘛。我是不是愿意这样做？我是愿意与耶稣同进十字架，因为耶稣已经同进十字架，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第二个是我们说活着的活在这个地上吗？我们怎么活下去？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啊、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他又活了，所以他活了我们也得活了，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活我们就得活。那我们怎么活下去？那就是我们要披戴耶稣。我们怎么披戴耶稣呢？耶稣在这地上他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我知道，他温柔谦卑，这是我知道的。可是他对于那些要窥探他的、要控告他的人，他没有温柔，他是瞪目、怒目看着他们。这就是我们在实际上要学的。我们敢不敢温柔谦卑？可是也有时候我们要怒目看着那些人。耶稣在这地上，很多人称赞他，可是他的家人也说他癫狂了。我们的家人会不会说我们癫狂呢？若是家人说我们癫狂的话，你也想想看呢、啊，我是不是像耶稣？耶稣不单是他的家人说他癫狂了，总督也说他癫狂了。后来还有一个人学耶稣的，也被人家说癫狂了，保罗也说也像耶稣一样的被说癫狂了。我们就想到这些。我们要不要像耶稣一样的在这地上过我们的一生，就是披戴耶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几十年当中都知道一个人啊，就是 Superman 啊，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Reeve 啊， Christopher Reeve。 Christopher Reeve 这个人他长得很好看啊，他1978年开始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因为这个超人的这个故事不是在70年代，是30年代就已经开始有的故事，可是到这个影片到1978年开始的，他是开始做这个影片的。那你就知道他每一次都是到一个电话亭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衣服就穿上去了，然后他就飞出去了。他从来没有失落任何一件，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说我会做错什么事情，他都是对的，而且每事情都是成功的。 Christopher Reeve 他就是想说我做了电影啊，赚了很多钱，他连续做了4个影片都赚大钱啊！他娶了一个英国人，很漂亮的英国女孩子，结婚10年生了2个孩子，就跟这个英国人离婚了，又找了一个妻子。他说我的生活应当是一个超人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世上只有一个超人，耶稣基督才是超人。他说我要过一个超人的生活，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因为他几个很好啊， 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他可以划船，可以开飞机啊，他可以打高尔夫球，打网球，可以去潜水，他可以滑雪，什么事情他都做了。他最后说，哎，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学的，我要去学赛马。所以他有钱就开了一个养马场，自己养马场，里面有好多的最好的马，他自己参加比赛。他的第二个妻子就跟他说了，哎，你一天到晚就是做这些事情了，你有没有想到说有些事情，有些事应该给家里嘛？我想这是有些姐妹也会讲的，你有没有时间给家里啊？ Crystal Reeve 说有啊，你就是跟着我去嘛，我去赛马的时候你就跟着我去嘛。他说他的妻子当然最好嘛，我就跟你去吧。他就去了，1995年他就去看他比赛了，赛马。那天赛马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这个超人在参加这个赛马，所以很多人都要来看，而不是因为赛马，是要看这个超人啊。来看的时候，他的这匹马叫做 Eastern Express， 东方Express 应当是东方的超速啊，这马叫东方超速，就跑了啊。跑的时候，突然间这匹马停下来 ，Crystal Reeve 的头呢就往前冲，碰到了那个的杆子，然后他就掉到地上来，这个地方就断了，一辈子就是这样子。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就这底下这个照片，就是他，以后就是这样子。从此他不再赛马，不再划船，不再潜水，不再打乒乓球，不再打网球，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只做一件事情，我要为这个脊椎有问题的人建立一个基金，怎么样修复他们的脊椎。他就是做这个事情，一生在做这个事情。很可惜，当他写了两本书，这本是比较早写的啊 ，Stillman 啊，讲到他的故事啊。等到后来过了十几年，他又写了一本书，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啊，这是我们圣经上的话了啊，凡事都能行啊。可是他有没有信耶稣呢？没有，他信的宗教很杂，他曾经试过佛教、什么教、印度教、什么教，他都试过了。结果他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想说我有罪了，我们就想说我喜欢做就怎么做了，非常可惜。他是想说靠我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其实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人都在享受，人都是为自己预备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才会说狡兔有三窟啊，狡兔有三窟，所以我们准备三栋房子，是不是啊？我们就问耶稣有没有三窟呢？没有，他连枕首的地方，他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当耶稣走完人生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成了，我一生的目的我达到了，我一生的工作我已经做成了。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的，我们每个人都盼望到一生的终了，我能够说成了。耶稣从一个奴仆成为至高，坐在宝座上面去，他一生追求卓越，他尽力去做，可是他凡事都是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存着感谢的心祷告是什么意思呢？知道说我们祷告不是求，而是感谢，表示说我一定可以得到，神一定要给我的，这是我们存着感谢的心祷告。这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个和感谢是说带着感谢来向神祈求，我们知道神一定给我。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他凡事祷告，可是他也知道说神一定给他，所以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一个祷告，可是一个很有把握的祷告。我们人生有多少把握呢？在1904年，有一个牧师叫做马丁牧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他就到定心会当牧师了。在1904年，他40岁的时候，他带着他妻子到一个神学院去，过几天，因为他在那地方要帮助那个神学院的院长编一本诗歌本， 他的妻子师母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音乐家。那一天他去外面讲道，他要出去的时候，刚好前天晚上呢，师母得了疾病啊，病很严重啊。他说：“那今天我就不要去，我就在家里看顾你嘛，陪你这样子。”可是到礼拜天早上，他的儿子9岁大的孩子啊，就跟他说：“爸爸，你想你在家里看着妈妈，妈妈的病就会好了吗？”啊，你说对，没有错。我在家里，也就是陪着自己的妻子，病还是这样的病啊。我能不能交托给谁？他就去了。等到他下午回来了，他的儿子拿给他一封信封，一个信封，上面写了一些歌词啊，是师母啊，在这几个钟头里面所想到的。因为他的儿子讲这句话：“你在这个地方，妈妈就会好吗？”他就写了几句话，他说：“天父必看顾，天父必看顾，不是我在这个地方，而是天父必然看顾我们。”所以这是 Martin 的故事，这就是这首诗歌，这是20世纪大家最喜爱的一首诗歌。不单是二十世纪，我相信21世纪照样很多人喜欢，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们知道神必然看顾我们。人到何时不要惊怕，天不必看顾你，既叫你常常吃香，天不必看顾你， 你赏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在你的面前，告诉我们不要贪恋。谢谢主，我们感谢父神的名。我们这时候也要为神的话语继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读他的话，让我们行出他的旨意来，都能够尊重我们神的名。我们也为着今天的祷告，也为今天的奉献来到他面前的一样的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主日的下午，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们聚集在这里，以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你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真神上帝，你的名配得我们所有的尊崇和赞美。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警醒祷告，渴慕你的话语，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如果我们言行谨慎，凡事不绊倒人，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如果我们扶持弱小，爱人如己，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如果我们知足常乐，事事感恩，我们也将荣耀归给你。如果我们广传福音，做平凡却又不凡的安德烈，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天父，谢谢你派遣你忠心的仆人吴长老在我们中间传讲你的讯息，再次教导我们不可贪恋日光之下的虚空之事物。天父啊，这个世界纷纷扰扰，人心叵测，物欲横流，恶者在我们四周布下天罗地网，求你日夜看顾我们，保护你的儿女免受试探，脱离凶险，保守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免于世间的浮华艳乐，增进攀比，让他专注地爱你，渴慕你，让我们的耳朵唯独调和于你慈爱的声音，让我们的眼睛单单仰望十字架的救恩，因为在那宝贵的十字架上，你的独生爱子亲爱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众人的罪死了，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头戴着尊贵荣耀的冠冕。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忧虑，因为天父为我们成就的超乎所求，超乎所想。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软弱，因为我们披戴耶稣，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满有盼望，满有能力。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缺乏，因为在世间生命如水充气，我们所度尽的年岁不过只是一声叹息，而在那天上慈爱的父已经为我们摆设筵席，预备了永恒的家园。感谢天父这样的时时保护，处处看顾，我们愿跟随耶稣，效仿耶稣，追求卓越，并接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返璞归真，回到你起初造我们的样式，心心单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向着标杆直跑，来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恩典，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把今天三堂的敬拜恭敬的仰望，把从你那里得来的一部分虔诚的献上，因为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奉献，乃是你儿女的本分，乃是理所当然。谢谢天父，听我们众人齐心合一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不再的忧虑，让你们满有平安，他能照着遵行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我们的主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看见了父神的慈爱，也看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怎样看见这世上的短暂，看见这世上就要过去。然而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圣灵的力量却是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
谢谢这么美好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时时看顾我们，而且也处处看顾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周报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